站的位置，我们可以开口来向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他从我们心中的深处发出了祷告，来告诉他说，谢谢主耶稣，你如此的爱我，我们也爱你，我也爱你。所以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跟主来祷告，然后我会结束这段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你十字架上是真的那么宝贵的大这个大能显明在你自己的牺牲，我们就在这边向你感恩，十字架是这么如此宝贵的救恩，我们就在这里祷告，这个救恩今天不仅因为我们信靠你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救恩可以透过我们继续的流入出去。所以主，我们就在这边向你说谢谢，主，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那么伟大奇妙的救恩，求你自己来继续的做，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来做。谢谢你，谢谢主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耶稣，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刻，不仅我们唱诗向你感恩，向你颂赞，我们刚刚向你所献上的祷告，我们也求你来悦纳，因为这个是我们信靠主耶稣你这么宝贵又奇妙的十字架的救恩的人向你心从心中的深处所发出的感恩。主，我们为着你这么样的一个大能，而这个大能竟然是显现在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就感恩。因为若不是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你来担负我们的罪恶，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边这样自由的而且是感恩的可以来敬拜，因为我们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没有盼望，只有面向死亡。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感恩，是因为你十字架的这个救恩把我们从黑暗、死亡跟绝望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把今天的整个的主日的敬拜，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祷告，让我们在这边无论是唱诗，无论是用祷告，无论是读圣经，无论是金钱的奉献，讲到见证，都是在这边来敬拜主。而且我们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当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遇见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我们祷告，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主来更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祷告，主你自己来让我们得着那样的更新、力量、释放。我们就把接下来继续敬拜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来帮助、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当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在这里不仅是再次跟大家来问安啊，欢迎大家，我们一起在今天这个主日可以一起来敬拜主，能够敬拜主是何等的美好，因为神真的是何等的美好。路上的确这个路不好开哈，甚至会打滑，但是我们感恩主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另外还要再报告哈，就是其实我们除了周报上面所讲有两个家庭哈，主赐给他们这个孩子哈，在星期四的傍晚，还有在昨天同样还有两家哈，所以呢这两家是星期四2月6号是汪福全跟王贝夫妇，他们是来这个参加小树还记得是一个男孩哈。然后在昨天晚上就是 Chuck 跟 Gaya 就倪晨阳、许淑瑜夫妇他们也是一个男孩哈，所以 二月份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哈，所以二月二号、二月三号、二月六号跟二月八号哈，总共四个 baby 哈，所以我们这一波是暂时结束哈，这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是差不多在三月哈，三月中吗？三月下旬哈，应该还有两家是三月下旬哈。好，那另外呢还要报告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一月初哈，因为那个水管那个冻裂哈，那个淹水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影印机。那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主日哈，或者是说甚至周五晚上哈，无论是团契小组或者是说主日学的老师，如果你们有一些预备好的讲义，就是这一个，譬如说就是这个周末要使用的，如果你可以在礼拜四的中午以前哈，那个讲义可以把它变成 PDF， 如果你可以变的话，不然的话你可以用原来的文字档，无论是文字档或者是图形档更好哈，你就电邮哈给教会的这个行政秘书哈，简玉梅姐妹，她就先把它印出来，然后呢礼拜五的这个傍晚这些就放在那个桌子上哈，就是在那个办公室的桌子上，上面就可以写说这是哪一个团契、哪个小组、哪个主日学老师的哈。因为如果说都在礼拜天的早上来印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说会很拥挤，甚至我们就发现说虽然是一个新的机器哈，可是它还是会发生一些什么夹纸的这个状况哈，那就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所以呢就是跟在座的这一个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这一个周末你要有预备要教导或者带查经等等，就欢迎你哈，在礼拜四的中午就把你要用的这些材料就可以先电邮给简玉梅姐妹，她就会先帮你印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大家来预备哈，新我们要请施事前来接受奉献。那在这个时刻我读一段诗篇，然后求主就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不仅在这边来祷告来唱诗，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也向神有所献上，把我们从神所得的我们献上，来做一个感恩的回应。我要读的是在诗篇的十六篇，是大卫的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去为今天的金钱奉献我们感恩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真的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就把从你所得的我们献上，是我们对主感恩的回应。求你来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接下来我就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哈，是在路加福音这一段比较长，但是等我们读完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段落哈没有办法把它切割哈，就是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十四节一直读到四十四节哈，是颇长的一段，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一段头跟尾哈，还有中间，它整个是一气呵成的哈。我们用的方式是轮流哈，那我读十四节，大家读十五节，然后我们轮流把这一大段读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以利亚，以利亚是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哈。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 各会堂传道。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句啊，我们一起来读，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的作者，当然他是叫路加哈，他是一个医生。那我们以前说过，他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当圣灵感动路加在写这个叫做路加福音，就是如何来介绍耶稣，就向人说介绍耶稣是谁，跟耶稣他来了他究竟要做什么，我们说这个是福音书。 路加不仅是告诉我们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刚刚看见的像耶稣这些赶鬼医病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他告诉我们的方式是像拍一部电影或者是写一个小说，或者像拍部电影有情节，而且有一些我们说拍电影你可以用倒数的方法，怎么描述的方法，有一些拍电影的手法，你就想象但是更重要的是路加他这样子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习跟明白上帝的真理是什么，而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的信心去回应这些真理，我们会被这些真理来改变。圣灵就会用这一些，我们就说以路加福音做例子，就用路加福音的真理来塑造我们。所以如果很简单的讲，我们说福音是什么我们说路加福音嘛，福音就是耶稣的故事，他所说的话，他的教导，他所做的事情，这些神迹，就耶稣的故事是唯一那个真正可以来定义你我的人生的那个故事。你跟我要怎样的生活我们的思考行动价值观是由耶稣来定位的让耶稣来画出我们的人生那这个画出来的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图画。那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呢？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你看见了吗？那我们等一下是要看今天的这个金句十八节十九节，我们读它。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么一大段稍微要理一理头绪来抓那个重点。因为这一大段是要告诉我们说究竟耶稣他是谁，而他要来做什么事情。这一大段为什么我说虽然有点长，但是你不能够去切割它，就是因为这一大段是被头跟尾，头是什么呢？就是十四节十五节，我再读出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最后是十四节是在说什么呢？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你们看见很类似的耶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然后四十四节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所以你就想象说这就好像一个夹心饼干的那两片就是十四节十五节跟最后的四十四节，就把耶稣他的那个传道的事工在哪里传，跟他的内容要做什么，做了一个非常概略性的描述。而中间他框住的，我们就像说那个夹心饼干那个中间那个芯纸他那个中间框住的是什么呢？就是16节到43节那这16节到43节又分成两个段落，而分别是在什么两个城市这个比较容易记了因为你知道说当时是口传的所以这些虽然都是写下来，但是不是像我们今天人手一本圣经，所以路加在写的时候他要考虑当时的人都是听跟要容易记住。所以16到43节的两段有两个城市了，哪两个城市16节到30节是在16到30节是在讲哪个城市？拿撒勒，就是耶稣的家乡，他长大的地方。而31节到43节是在哪一个城市加百隆。拿撒勒其实是一个小地方，名不见经传。加百隆呢是靠海比较大的城市但是无论我们是读马太福音读马可福音但这个是叫路加福音我们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马太跟马可同样是写耶稣的生平可是他们把耶稣在拿撒勒就是他自己的家乡的这一段记载都是放在加百隆耶稣在那边传道赶鬼之后如果刚刚在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在读23节的时候，当耶稣说 你们必引这个俗语上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头。所以意思就是说，拿撒勒的会堂的这些众人早就已经听见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些神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路加他把其实这是在以后发生的事情放在这边一开头就讲，他是不是有一点时空错置啊？我再说哈，路加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他不是一个去记流水账的人。在拿撒勒的会堂，耶稣在那边读圣经，跟在那边讲了一篇道哈，而且还加上众人他先后不同的反应，就他家乡的人对他先后的反应哈。我们说他的这一篇在拿撒勒会堂的讲道不是他的第一篇讲道，因为在那之前他是已经先在加百农哈，这个是之后的事情。但是从路加福音的讲道从路加福音来讲却是第一篇，所以这个就不是时间顺序上的第一篇的讲章，而是路加是一个会说故事的高手，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最重要的重点，免得我们搞不清楚，就是这一篇讲章不是时间顺序上的第一，而是最具代表性的第一。你说什么代表性啊？就是耶稣他究竟是谁啊，以及他来了究竟要做什么事情啊，这是第一重要的哈。而这篇讲章从路加的角度是最能够清楚说明耶稣他究竟是谁，他来了要干嘛。一旦清楚说明，接下来的31节到41节在加百农，就是那第二个城市，耶稣所说的在那个你看那个哈，赶鬼啊什么医病哈，就是这一篇讲章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或者是说明。看见了哈，所以在那边还不仅是在加百农这个城市哈，那有一天的服事，你看见就是基本上是安息日跟安息日之后哈的那一天，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不仅是，而且是在接下来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写到最后，路加福音都是这一篇讲章的延伸。所以当我们看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啊。好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理那个头绪哈，就是当我们看到加百农这个地方众人的反应是在42-43节，众人的反应是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耶稣啊？很喜欢哈，我们刚读了哈，他们希望耶稣怎么样？留下来不要走。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看他在加百农所记的那些事情哈，我们对众人的这个反应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如果你去想哈，你是加百农人，我当然欢迎他要留住他咯，这个耶稣哈，他又医病又赶鬼又教导人来认识上帝的真理，而且都是什么免费的呀，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再往深处去想，这样的欢迎耶稣要留下他，固然哈，从表面上很好，但是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把他们留，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留下来呢？因为他会行神迹，讲穿了哈，很有可能其实是出于失心，不要耶稣离开我们，因为耶稣在我当中 我们就从此不用担心生病，不用担心有这个邪灵哈附着，鬼在欺负我们，压制我们。但是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说他必须在别的城市要传神国的福音。所以在拿撒勒会堂哈，等一下我们要看呢，他那个讲的重点其实就是福音，神国，神的国度的那个福音是什么哈？耶稣说：“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但是当我们把耶稣留下来，不要他离开我们，如果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的话，我们就要考虑这个跟拿撒勒众人的反应，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哈。好像从表面上来看，拿撒勒人到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读到第二十八节，他们听了耶稣的那篇讲到最后，他们怒气满胸，好像看起来是不欢迎耶稣，拒绝耶稣，而且生气到一个程度，要把他推下山崖，就是要害死他。可能我们说在表面上，这两个城市里面的人对耶稣的那个欢迎哈跟拒绝哈是一个相当大的落差。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拿撒勒城的人起先也是在称赞耶稣，不是吗？起先也是在稀奇耶稣口中所出的恩言。但是如果我们往深入一层去想，这个表面上到最后，拿撒勒城的众人的怒气满胸，对于耶稣的那个拒绝甚至要害死他，跟加百隆地方的众人好像欢迎他留住他，如果我们往深一层次去想，有没有可能这两个城的人其实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出于私心，出于自己的利益。刚刚我讲了加百隆哈，但是你如果看回到看拿撒勒二十三节，当耶稣说，你们一定会说哈，医生你医治自己吧。然后呢，你们也会说，你在加百隆，我们听见你所行的那些事情，你也应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意思是什么？就是从拿撒勒耶稣自己长大的地方，他的家乡人的这个角度，上帝的恩惠，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这些好处是要让自己的人先得到。请问从拿撒勒城的这些他家乡的人的眼中哈，谁是神的自己人啊？就是我们嘛，以色列人啊，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啊，就是我们嘛，那还用说吗？但是耶稣接着讲了两个也是他们这一群人，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哈，他们很应当是相当熟悉的旧约圣经故事。这两个先知哈，以利亚跟以利沙都是两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他们行的神迹，耶稣这样讲哈，就是为什么让他们怒气满胸？你要想一想哈，就是这两大先知所行的神迹，却是绕过他们当时所在的那个以色列人，直接给了外邦人。譬如说以利亚他帮助了那个外邦人的一个寡妇，可是耶稣特别强调以色列当中也有许多寡妇，可神就没有差遣以利亚去。然后呢，以利沙他治好了叙利亚啊，那是一个外邦的国家，而且是他们的敌国哈的那个乃曼这个大元帅，让他的大麻风洁净。但是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得大麻风的，神却没有差遣以利沙去让他们得到洁净哈。拿撒勒的人他真的听懂了才会生气哦。你知道如果没有听懂耶稣讲的大概也不会生气哈，就是因为听懂了他们才怒气满胸。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今天耶稣说这个圣经，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哈，这么好的恩惠，神所带来的恩典要应验在你们的当中，哇，他们太高兴了。可接下来耶稣讲了这两大先知所行的神迹，好像就打了他们一个重重的耳光哈，就是耶稣这位上帝的弥赛亚， 他要带来的恩典就跟当时绕过了以色列人，今天也会绕过你们，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乡的人、拿撒勒人绕过去给谁啊？给贫穷的人，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他们真的是听懂了，他们会说，竟然这个好处不是神的自己人得到，这怎么成呢？怒气满胸，而且气到一个地步，要把耶稣害死。所以这就必须要来到今天的这个经句，就是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心。今天的经句，当主耶稣在那一天，他在安息日，他在会堂里，他打开以赛亚书，而且他找到这一处的圣经，你就知道说是刻意的。耶稣是很熟悉圣经的人，他为什么就读这一段就不读别的？因为圣经路加说了，他找到这一处圣经。耶稣刻意的说这一段是为什么？因为当他读出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如果我们已经读了路加，我们现在记得这是路加在写，我们就马上就想到耶稣受洗的那一刻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然后接着路加说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可是他得胜魔鬼的试探之后，路加就说耶稣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医病赶鬼。所以当主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很清楚的耶稣说主的灵在我，就是我，就是耶稣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这在说什么？耶稣就是旧约所一直在预言，一直在应许，说将有一位救世的君王，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者，那个君王，他要来。他来了要干什么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请问谁是贫穷的人？讲最简单，就是很穷很穷没钱的人，这是贫穷嘛。所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而贫穷的人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真的是穷人没钱，如果稍微扩大一点，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钱，边缘的人。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从这个角度，其实就是要把一个社会它的那一个不公平不公义那个秩序恢复过来。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贫穷人也可以代表是在心里面真的是愿意向耶稣的福音敞开，去相信信靠耶稣，去接受福音的人。通常我们不敢讲百分百，但是通常是贫穷的人，因为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就愿意来接受。所以贫穷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真的是物质上很穷，但更是也在心灵那个层面知道自己很需要上帝的恩惠。所以心灵就像上帝向主耶稣的福音打开，而这个在神的眼中是真正的福气。请问你是一个贫穷的人吗？耶稣说要差遣他，被差遣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被掳，你说是打仗被俘虏的那个战俘得到释放吗？我想更有可能的
就是被掳。在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他这些家乡的人，他听见被掳，他们会有另外一个理解。因为被掳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而且是一个非常惨痛深切的教训，就是神让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以色列人的祖先哈，不是神离弃以色列人，是他们犯罪离弃神，所以上帝让这个审判临到他们，让他们被掳，被敌国掳，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被掳的得释放，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从一个犯罪得罪神的状态当中得到神的赦免，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你经验过了吗？瞎眼的看见，在耶稣所带来的这一个神的国，他要带来的那个医治，不仅是真的瞎眼的人可以得到看见，而且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黑暗是可以因着相信耶稣的福音而重见光明，也有物质的层面，也有我们心灵的层面。而且天国所带来的这个医治，不是只是在耶稣那个时候，在今天同样我们是可以经历的。江淑仁弟兄，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他再次的说他盼望我们跟他们家里面一起向神感恩，因为他说他所经验的这一个换肾这个移植，当然是医生的手哈，这个手术都很成功很顺利，但是他很深切的看见这是上帝的一个神迹在他身上。因为当他去排这个队的时候，你不好说他什么时候会排到，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都在为他祷告啊，他当时他并没有说好像让全教会弟兄姐妹知道，但是他只排了差不多三个月不到四个月，然后他得到了这一个肾哈，从医生告诉他的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说用医生告诉他的这是最好的，是你想都无法想的。然后帮他动手术开刀的那个医生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就是 Toledo 的 Medical Center 的第一把手，上帝的安排。但是做再接下来，你就说当他接受完这个手术的这个移植手术是个很大的手术，可是他四天之后就出院了，他的恢复，他的那个复原可以让他出院的程度是想象无法想象的快。当他两天前，就是他接下来六周哈的第一周，他要回去检验，他有一个值哈，医生说现在人是两颗肾嘛，生给人两颗肾，但是他只有一颗好的肾。他说你的这个肾哈，如果说能够让你的这个指标降到 1.5， 医生就很满意。因为他原来在做手术之前是10哈，是很高的啦。结果他一去查，好像是降了什么 1.3， 他送了一个 email 和讯息，我就有点记不得。就是说比那个医生期待的还要更低，但更低是更好。就你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加起来，我们必须说，他也是这样子看江淑仁本人。这是上帝的一个医治的神迹在他身上。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这一个神国所带来的医治今天同样发生，而且当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跟他们全家一起感恩，我们要非常的赞叹跟敬畏， 因为神国的医治继续在发生。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句话跟被掳的得释放在意义上好像很接近哈。可是在路加福音当中，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的，就是它记载了一个神迹，是一个被魔鬼压制捆绑了病了18年的女人，耶稣医好了她，叫她从撒旦魔鬼的压制捆绑之下得以自由。这是受压制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层面。那今天我们必须说，魔鬼的压制不一定是显在好像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今天仍然是有，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魔鬼的那个压制，它可以显在很多的层面。你听过什么瘾什么瘾什么瘾，毒瘾酒瘾，那么上网也可以成瘾。更妙的事情是，差不多在一个礼拜以前，我看到一个传来的这个电邮，他就把当初吸鸦片的人的那些照片跟现在的人拿手机的那个样子拍下来的，你会发现哇，几乎是一模一样。你知道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要是没有手机，他几乎活不下去，或者说不要说几乎活不下去，他根本就无法活。更不要说我们讲到在婚姻在家庭，婚姻家庭的关系的破裂破坏，物质主义，这些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都提过，这些都是魔鬼的压制。魔鬼的压制还可以显在什么地方呢？显在一个社会的现象上。我们在今年一开始说，我们教会今年有一个代表字，就是增长的长哈。那很有意思的呢，就代表字这个东西呢，是在差不多10年前开始流行。那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就是在台湾，他们在2013年的年尾，然后2014年的年初，他们也选出一个反映台湾一整年2013年一整年的社会现象的一个字，最高票那个字是什么呢？假，真假的假。如果你有留意台湾的消息，你就知道说在2013年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哈。你吃下去的东西，你会说哎，是假的，而且是有毒的。我就想到说，在魔鬼的压制哈，这些都是魔鬼的压制哈。在差不多2年前，我去中国做短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让福牧师，大家还在那，他在那边哈。然后呢，还有我们支持的一位叫做段彦生弟兄，段彦生弟兄，可能你认识，可能你不认识哈。那天晚上呢，就是让福牧师就把彦生也请来，因为我们也支持他嘛，然后我也跟他们就见个面。我就问他们问他们两位，我说这段时间你们在中国最能够反映中国现在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或者怎么样段彦生跟陈让福他们马上脱口而出两个字，浮躁。浮躁，人心很浮躁。那是2年前问他们我当然我现在不知道过去这2年会有什么词但他们说那个时候就是浮躁，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浮躁，就是很浮躁这些都是受压制。但是耶稣带来的神国的福音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很有意思的就是，当如果你去读原来的以赛亚书，你会发现耶稣在讲完这一段，他就把圣经合起来，他就坐下，然后 大家都静静看他，然后就说这今天这经验在你们耳中。但是如果你回到原来的以赛亚书，你会发现在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之后，就是以赛亚书本身61章还有一句话在那边，是说和报告神的恩年，接着马上以赛亚说还有报告什么呢？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是指的说神对那个恶人的审判。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大家都是罪人，都是得罪神，照理都要受神的审判。但是耶稣在读以赛亚书的61章的那一段时候，他就没有读出这句话。你说是不是耶稣那一天不留心就没读？我想不是。耶稣没有读出这句话，是因为他的来到所带来的那个神国的福音，是上帝要拯救人的好消息，赦罪、医治、释放、恩典的福音。而耶稣从路加福音的角度，在日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那个罪恶代死在十字架上，跟死后复活，死后三天复活的那个福音。但是正因为他承担了，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神的审判，所以这是耶稣没有读出这句话，因为那个审判在他的身上发生。你看见了吗？而且甚至当这一群人后来怒气满胸，要把耶稣推下山来，要害死他，当然耶稣从他们当中直行过去，没有害死。但是这一幕也让我们想到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幕，因为这个时候耶稣他不能死因为他要等到十字架。但是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的确当时也是他自己的人弃绝他，可是那个时候耶稣他甘愿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时候到了。可是在这边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这个经句，就让我们看见，再一次的看见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语。因为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其实就是看啊，现在正是神悦纳的时候，今天正是神拯救的日子。在神的这个恩典的门还没有关闭之前，也就是说将来耶稣还要再来，那时候同时也是审判，神的末日的大审判，是我们人来回转信靠福音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不断的去传神国的福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要举办布道会，但是只是一个方式各式各样的方式都可以传神国的福音。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2月21号到23号我们邀请苏牧师、苏昆明牧师他来到我们当中。你说好像我们每年都是会有布道会这个那个的就是因为现在是神悦纳人的禧年的时刻，是耶稣赋予我们教会的使命，每一个教会要继续去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刻。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举办布道会，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不断的去传福音，不断的直堂进出远处，要让瞎眼的得以看见，被掳的得到释放，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而且当主耶稣他读完这个圣经，他坐下，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着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 他来到人世间，神国随着这位神国的君王已经启动了，神国的全能在耶稣的时候彰显，今天同样也在我们当中彰显。我刚刚用江苏人弟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耶稣再来之前，上帝会继续的来做这样的医治释放。今天上帝仍然在医治人，在释放，要把人从这些魔鬼的压制之下叫人得到自由。而今天同样的，我们会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请问你经历了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不仅是这一个神国的福音，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有经验，有体会，有体验，而且我们可以体会上帝的心。我们每一个个人、家庭、整个教会，我们继续的在耶稣再来之前传神国的福音，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享受，因为我们看见拿撒勒的城的众人也好，加百隆的城的众人也好，他们都存着私心，都认为耶稣就应该留在那边，都认为这个恩典应该是要给神的自己人。主盼望我们不会成为像拿撒勒或者加百人的众人的那样的一种心，而是真的看见体会神的心，所以我们愿意看见神国的福音不断的借着我们传开，而且是传给贫穷的人、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使用主你自己的教会来传扬这么奇妙恩惠神国的福音。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整个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最后祝祷之前，我们还有两个事情哈。第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当中看望就是红超奇影哈，在今天的这个周报上面有说哈，他们神赐给他们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就是红超的父亲王斌哈伯父，他在过去这个月当中跟我们接触，然后神就打开他的心，让他真的看见福音的美丽，看见主耶稣的奇妙，所以他愿意信靠主，而且他也很愿意在他回去之前就向大家做这个见证，在神在人的面前受洗。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他前来，要有个点水礼的这个仪式，然后呢我也帮他，在他会回到北京也在当地都联系好，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就请他前来。我做这个洗礼的这个仪式之前你来跟我们分享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次的洗礼。
尊敬的各位兄弟姐妹，我郑重决定接受洗礼，成为耶稣家族的一员，这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来美初衷是为了迎接我的孙女伊万卡，这个可爱的生命已在中国立春进入农历马年数小时后一马当先顺利诞生了，降生在民主、自由、 存进的美国国土上，他马上有福了，愿主保佑他。正是因为他，我也意外获得一次新生。2014年开年，我们家双喜临门，这无疑是神的恩典。洗礼一词我并不陌生，我来自中国，成长在一个特殊年代，洗礼曾在那里是广泛流行的显词，频繁充斥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当它被革命、战斗等词语修饰后，变得充满火药味，并被赋予荒谬的意义，比如革命洗礼、战斗洗礼，几乎成为政客煽动公法的号角。我的价值观曾经和这些塑造力极强的词产生过不良互动。有人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其实这只是表象，是对中国的误读。在中国也曾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神，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叶以后，那里开展过狂热的造神运动，有人自封人民的慈父领袖、精神导师、人类大救星，堂皇登上神坛。他通过划分阶级，以革命的名义号召人民积极投身所谓推翻阶级压迫的战斗洗礼，显然被夸张的压迫感来自这位狂人的臆想症。非常不幸，这种臆想夸张的压迫感被以疯狂的方式演绎成真，不断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让数千万同胞死于非命。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空前血腥的一页。令人遗憾的是，暴力仍在以新的形式延续，如强拆、打击良心犯、宗教迫害等等，人为制造人的仇视和斗争，显然背离耶稣意志。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又说，我们因为爱兄弟，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一直从圣经的旧约贯穿到新约，作为冲突状态下恶劣生态的亲历者，在目睹了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兄弟姐妹们展现的亲密、友善、轻松、幸福的情景，我心生感动。这是神启示下人们从善如流、传递爱心、共享幸福愿景的生动体现，是对圣经鲜活的诠释。我明白暴力肆虐下的人类永无宁日、绝无前途，只有爱和圣洁才是黑暗的终结者。我们的不幸正是因为挫败了假神，走错了路径。正如约翰一书指出的，亲爱的兄弟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是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者的灵。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来。世界上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偏要摸着石头过河追随谬妄的灵，对耶和华创造的美好宇宙进行战天斗地式的破坏，为 GDP 不惜牺牲环境，盲目发展，对神的受造物人进行摧残，以致贪腐成风、道德沦丧。这是神在创世纪中看到的人类败坏、强暴、恶贯满盈的延续。当今中国空气雾霾、土地重金属超标、水源污染，这些人最基本的生存环条件受到严重破坏，都是对人和物质缺乏爱、滥用暴力所致。我是个执着的人，设计价值观的转变除非高度认同才可能发生。为此圣母寺和我有过四次触气长谈。房辉女士不厌其烦为我读经、做导读、提点。 我本来只是想当作一门知识了解圣经，读着思想就打开了一扇窗，幽暗彷徨的心豁然明亮。这是神在为我指明一条充满爱的生命之路。在他们的帮助下，蒙神感召，我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由衷感谢他们。今天我欣然接受圣洁的洗礼，就是要告别过去，希望和神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让神也入住我的身体，感受神的慈爱，从而融入基督的美好世界，努力去践行圣经传达的关于圣洁的约定，做一个传播福音、传递爱心的基督徒。感谢王昭熙、保罗大哥、李明仁三位长老为我做的决志祷告，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是你们一点一滴展现了作为基督徒的魅力，让我心生神往。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愿神把光明投向中国，阿们。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要进行这个洗礼，我要问他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王斌弟兄，你真心的信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Yes。
好，感谢主。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来每一天依靠主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能力来过一个荣耀神帮助人的基督徒生活吗？
愿意。
感谢主。最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愿意来遵照主耶稣他所说的那个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传神国的福音，来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吗？
愿意。
感谢主。你既然在神、在天使、在我们大家众人基督徒的面前，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就奉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名来为你施洗。感谢主。
感谢主。
好，那就请您先坐下这边。那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跟他来握手恭喜他。那接下来我就要请属元弟兄前来哈。属元他是在去年的九月哈，他的工作上面有一个变动。那神就带领他是在去年九月到了中国的上海哈去工作。那在那个时候呢，本来就是要为他做一个这个祝福的祷告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他这一次就是春节哈，中国春节他有两个礼拜回家，那我们就说好哈，就今天，因为他接下来再过三天就要飞回上海去工作哈，所以我们就特别也要为他做一个祝祷，那就是求神让他在那边在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跟生活的环境当中继续的来依靠神，继续的来把神给他的恩典能够散播出去。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立哈，我们来为他做祝祷，然后祝祷完之后我们就是会请大家前来跟他还有跟王斌哈一起来握手。好，我们来为他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属元弟兄他在我们当中信主受洗多年，而且我们也知道神你带领他去到一个新的生活跟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在这边祷告，主你继续的在他的身上引导他，让他定睛在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自己身上，以至于他的生活他的工作都能够把主耶稣自己的荣美反映出来，而且透过他所领受的主耶稣的这个恩惠的福音，能够也从他的生命从他的生活当中流露出来，能够触摸周遭许许多多的同事朋友的需要，使用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阿门。阿门。
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到这里，但是请大家在前来跟他们两位握手的时候，我要等于是代表教会